欢迎收听不打草稿。
其实我今天原本想要分享的是中年之路，但有蛮多前情提要想分享的。
好，
就是我的悲惨之路，到底有多悲惨？想稍微分享一下。就是我上个礼拜才从家人过来，不知道为什么我就觉得好像很累。我从纽约回来之后就是很病恹恹，这礼拜有点心有余想工作，觉得工作欠很多，但又觉得哈身体太累了，要原谅自己一点。然后后来我去验，好像也不是 COVID， 也不是真的病啊，反正就是身体很累，可能免疫力下降之类的，季节转换是不是会过敏之类的。然后我就把床单全部拿去洗，沙发也拿去洗，然后我就今天又买了空气清净机，想说哎，排除可能是过敏的因素之类的，所以我还在测试。但我最后有发现一件事情，可能是因为我家人来的时候都没运动，就我平常是每天运动，家人来我每天都是弄12小时像上班族，就终于下班了，然后很少运动了。这一个礼拜整体的身体状况是累的，但还没有到最扯的问题。最扯的问题其实行政问题，就是因为我签证跟一般人的签证是稍微不一样，我是有拿教育部的钱，所以我的签证它本质上是要我回台湾服务的一个限制。但因为我在学校工作，然后我们学校也是算不错的工作，所以他可以 waiver 这件事情，就是可以处理说哦，你不用现在就回国。然后这件事情是我要向台湾申请，又同时向美国政府申请，追溯到四五月的时候，反正在申请的时候我行政流程都没什么，我都研究完了，去联络台湾的教育部，叫台湾教育部给我一些东西，然后处理要寄给美国。虽然一开始我都觉得啊，就官僚好烦哦，每天那边处理一堆无微不微官僚，但是昨天就是觉得超级心累的一个部分，就是我都文件收起了之后，我要把这些文件送给叫做 Department of State， 反正美国国务院，然后我弄 USPS 就邮局寄出去，然后你们要夹一张120元的支票，然后就夹了。然后我送已经有 tracking number， 就是我知道它大概三五天后会到，但我等了三个礼拜之后，哎干，怎么还没到？那个我就上面写说你预期到是两周前的星期五，然后都已经可能五月中了，怎么还没收到？然后就去跑去 USPS 说，哎，这个 tracking number 怎么邮件运送运到一半，然后就不见了？就不是不见，就没有人 receive 这件事情。然后那 USPS 人就很说，哦，这我不知道，我查就只能这样啊，那不然你就再寄一份嘛，我觉得就消失啊之类，反正就是他很不负责任，随便胡乱我。然后说那你会怎么建议？他说你赶时间的话，你就再寄一份啊。好了，那我就再寄一份，但里面已经夹一张120块的支票。然后说好，那我再写一张120块的支票夹在第二封里面，我假装第一封会不见，就是会消失，会整个在地球上消失，所以我就把第二封在我当天发现哎，怎么三个礼拜都没到的时候马上寄出。然后寄出的时候我又加更贵的钱，就是这个 tracking number 是几乎会保证送到，没送到还会退你什么东西之类的一个保险的东西。但我想说哎，不行啊，我不能两个都被120块被扣嘛，因为他还没收到，所以就不会被扣。所以我就在那个我第二封信里面夹一张纸条，有一个 notice， 我写超大的英文字，写说因为 USPS 就是美国邮局的关系，所以我寄了第二封信件来，内容一模一样，所以麻烦你们先收到的就先核对，没收到第二封收到的话就把第二封直接注销掉，就不要处理第二封的钱跟他文件都不要处理，理论上合理的话他应该就不会处理第一封的事。这个时候 USPS 的天有不测风云又来了，他两个还同时收到，但我蛮确定还是第二封先到，然后第一封可能不知道后来才这样才到。但我就看我的银行账号，就是两笔钱都被扣，就直接被扣240块，两张120块的钱。我一被扣到，我就马上发现啊，完蛋了，跟我想的完全不一样。但是支票在核对被 payment 的过程，它在显示 pending， 就还没有确定。所以我就马上联络我的银行，叫 Chase 大那个摩根大通银行，我就跟他说我这个状况，我就 USPS 状况，我投了两封给这个美国国务院，麻烦你帮我注销其中一笔，而且我有确定在我的信件里面有跟他讲说我只要付一笔，我没有付两笔。我跟那个我的 customer service 说得很清楚，我电话讲，确实这银行又很智障，两笔直接全部给我注销。我如果两笔被注销，他等于没收到钱，那没收到钱我签证又不能往下走，又再给邮件跟他讲说你不能给我两笔注销，我要付一笔钱另一笔注销。哦，好好，没问题，我帮你处理。然后处理就是一个礼拜过去，我以为他就帮我做该做的事情。然后到上礼拜五我就在打算问那个 customer service， 因为每次 customer service 都不同人， 反正 上一通可能是某个印度人，他就说好啦，对啦，你第二封是有付，第一封被注销，所以结论上来讲你还是有付一笔，然后停止一笔。他这样跟我讲，那我说哦，谢谢谢谢，我很感谢你有帮我就是确认这件事情。
我先好奇问一下，你是打电话还是写 email 去啊？
打电话，打电话。
这你要写 email，
前面 supporting document 都是写 email， 后面变打电话确认我的状况是符合我要的。但是他跟我口头完讲完之后说，我的37号是有被核行，36号是没有被核，就是我想要是这样，但是我的那个 transaction 就是我的银行记录没有变，所以就很怪。所以我这礼拜又去银行 in person， 我去银行终于是人对人处理，然后他就跟我讲说啊，那我要帮你再打电话问一下那个人，反正他内部也是沟通乱七八糟，说哎，你们人跟我讲说可以这样做，可是后来我还是两笔钱都被扣了。昨天礼拜四的时候终于有一天，因为我比较有空，所以我去银行搞了一堆之后，他说钱已经被付了，所以我们这边没办法帮你 reversal。 我5月1号5月3号我就已经跟你们讲，然后你那时候两笔一起给我 reversal， 然后你这 customer service 做的乱七八糟。然后他说哎，很抱歉哦，可是就是抱歉，可是我们真的没办法，你只能跟美国国务院要，就是因为钱已经付给美国国务院，所以你只能写信或者什么方法联络美国国务院。然后就说美国国务院政府部门就说千万不要打电话给他，他们不会理你，类似他就是很抱歉，但就是站在他的立场，他就只能处理到这里，除非我真的要跟美国国务院要那笔钱，他愿意退我钱，我才拿回这120块。这一连串真搞每一个过程都花至少30分钟的沟通，包括去什么邮局寄信啊，然后 blah blah blah， 然后每个 customer service 打电话确认，然后 email 这样，然后搞到最后还是两笔钱都莫名其妙被付了。我如果写信给美国国务院反而更麻烦，因为我重点是我签证要被 approve， 这件事是最大目标，我不要因为搞了钱的关系然后变拖延我进度之类的。但 anyway， 反正我现在在美国国务院那边我付完钱了，他有收到我的钱，只是他没有显示说我付两笔钱，但我这120块我就觉得很惨，根本感觉追也追不回来。最大的 frustrated 就是不是说一件独立事件，而是每个事件串在一起，就觉得哈，我怎么那么衰，每个人的做事态度都会有一种不关我的事的感觉。就比如说邮局的人说啊，我不知道，这不是我处理的，然后不知道就官僚主义，然后整个很多社会文化层面都让我觉得超级不舒服，就是没有人真的 care 你。昨天我遇到那个客服，他其实人已经算很好，他就是哦，我尽量帮你看你还我还可以怎么帮你，可是他心里就是你赶快走你赶快走，就是那种感觉。我完全知道这个每个都效率至上嘛，然后处理完 case 就没了，不关他的事这样。
你在美国的时候有遇过类似的情况吗？
其实这件事情很常遇到，只是一连串遇到还是觉得打击蛮大的。
我那时候不是申请那个美国的学校，美国的申请真的是最让我崩溃的，因为第一他要的文件是最多，第二是他需要有一个认证的机构去寄我的成绩单，叭叭叭，那个寄了快两个月吧，我焦虑到不行，因为学校一直写信来催我说 ，Hello， 你的什么什么文件我们还没有收到哦，只好再催那个第三方机构说，你们到底认证那个文件认证到哪里去了？而且那个机构有个简，他就说，哦，那你就要 pay more， 你只要多付钱，我们就帮你加速你的审件进度。已经非常把我的 schedule 都尽可能往前移，所以我觉得我已经做我能做的。后面被 delay 真的是我真的是很焦虑，但我也没办法。然后后来我就开始就情了，我就说如果你们再这样不回应我，我要公开我们所有的信件流程，就说我要把我们所有的 communication 全部放在网络上，让所有亚洲的学生都知道你们这个service 超烂，我要让大家抵制你们。结果隔天立刻给我寄出去，我真的是快气死。就是如果你不逼他们，或者是你不没有技巧的话，你就是会被弄啊，或者他会一直收你一些莫名其妙的钱，抱怨一下。好啦，回到
就是单一事件都很快处理，比如说刚才讲，我说某个去邮局，然后我就可以马上消化完，哦，今天这件事情就是只是一个，只是突然下一阵雨之类的。可是每天都在下雨，就觉得，哥，你这天气真是他妈太烂了吧，这是垃圾天气。
打击了美国的爱。
也不是啦，就是我觉得他是玩一个很难的 RPG， 然后从来没有人教你怎么玩，然后
你也玩不过啊，你除了情勒你能做什么？
我觉得两件事情，这一些小细节都是因为有人没有好好工作， USPS 就是他妈不好好寄，然后你国务院收两封信，我都已经写 notice 给你了，你又不好看，干就只想说赶快付钱就付完钱，然后 欸，那人家的钱呢，欸，就是你也没在在意，不把它当一件事情，或者 customer service 他也没有真的在聆听你到底需求什么，就乱搞，我只要撤销一笔就直接撤销两笔，没有把该做的东西做好，这第一件事情。然后第二个就是，如果你真的做很废，那你至少态度也要很好。有些人态度不错我就可以原谅，就是好了，像我昨天那个 customer service 他不能帮我，因为他怕他老板怕什么权威之类的，但他至少态度是让我觉得他愿意努力装出一个叫什么情绪，
假装 nice， 情绪价值，
情绪劳动，至少你有一在情绪劳动嘛，这世界才会比较好啊。
哎，好好笑。
然后像我昨天也这种小事情也一堆，我昨天去租车公司嘛，然后因为我们开车从那个明尼苏达开到芝加哥要付过路费，然后我就问他说，因为他可能就是当第一线的 sales， 我就说哦，我知道要付过路费啊，那我开这 app 你帮我看一下我知道怎么付哦。他说哎，这我不能帮你处理哦，我问个问题也不行啊。我说这个要注册那个名字啊，我要注册我名字还是你用你们公司名字，然后他说你要自己解决哦，你不然你要自己付或者公司，反正就是一个跟 GPT 一样，这件事情你不是业务吗，我要怎么付费你不是应该跟我讲到底是我付给公司帮我预付，或者是什么你们公司收到钱再跟我拿账单之类的。他连系统帮我看都不想帮我看，他觉得这不是我的工作啊，你可能要问你的 customer， 就是职业切太多小细节，然后你就不管，这不是我 none of my business， 干，内心就只是更多干这样。
哇，好累，心好累，
就会觉得这社会怎么一堆人都至少门前雪这样，然后觉得，
欸，怎么办，哦，你以后在公司会常常有这种感受，
哦，会啊。只是我觉得就移民的 RPG 本来就已经够难了，那你还要处理这些有的没的，那我就想说我也不是算很不幸的人，至少我在这美国这社会中还有一点学历，有点不是最底层的，那我真的觉得最底层真的很可怜，那我就觉得这社会在欺负我，那我干脆吸毒就好了，反正吸毒还可以 爽爽的两天之类的，就是我刚才喝酒啊，
习得无助，
对啊，习得无助，
自暴自弃，
我就可以理解这些人就是被这些现实拷打之后根本也不想努力啦，反正我再怎么努力这个政府要课我税，然后我做什么事 又一直欺负我，我在更底层我就会觉得好痛苦，因为我现在已经没有 ChatGPT 这好朋友，我把它取消订阅，所以我现在好朋友是 Gemini。 我就问，
哦，移情别恋了哦，交新女友了哦。
我就问 Gemini， 这个到底是什么文化，到底发生了什么问题，第一个一定是官僚没错啦，然后再来是刚才讲的效率，比如说每一个客户都是一个 KPI 嘛，他如果我这个客户处理了两个小时，他 KPI 是不是很低？他又还要退你120块，这公司还亏钱，所以他们也只是那种敷衍，让你觉得哈，你真的自己受不了，自己走掉，就是软性的退
劝。我觉得他在折磨你。
对啊，
看谁先累啊，先投降。
对啊，看你是够鸡巴，你真的够鸡巴，说不定可以要回来那个120块。还有一个权威啊，比如说我们公司就是这样啊，我不能为了你开一个额外的例外，各种原因啊，就是制度上的问题让大家不愿意真心的去帮助一个人解决他的小问题，据观来说对我人生来讲真的只是一个小问题，就是120块美金，但我觉得还不，我就觉得付两笔钱然后很智障很白痴，然后让我很痛苦，但这个社会没有想要帮你减轻你的痛苦，他就是放着你烂，我只是为你感到 sorry。 推导一个问题就是说，每天都被现实毒打，要怎么找回人性的正向乐观？我把这个问题留给你。
哦，啊，这个非常好的问题呢，我也没有很好的答案。但昨天我跟一个同事玩玩，是一个三个人的会议室，我跟另一个 HR， 他在旁观我跟员工的玩玩这样。然后在玩玩的过程，员工我就是很自然的跟对方聊天，认真的去了解他现在到底遇到什么状况。然后那个员工他本身的个性也算是开放，会愿意讲一些工作上的挫折跟他实际正在面对的一些问题。我们才问完大概五分钟嘛，他就说 Vivi 你知道吗，我前几天坐在沙发上，公司的沙发上突然就哭了。然后他讲到这句话的时候，我就想说 What happened， 怎么会就是突然哭，一定是你前面有一些东西累积，很像諮商室结束那个对话之后，剩下我跟我的 HR 的同事，他就说欸，你是怎么把这个很负面的这个人 turn around， 他说他在观察我在整个谈话的历程的时候，是又同理对方，然后又要踩住公司的那个界限，然 然后就说这个平衡真的好难。我就后来很认真回想那个历程，对方可能可以换成任何，可以是 Jasper， 也可以是我自己遇到一个很挫折然后很脆弱的时候，我是怎么样把自己最后带离那个很负面的情境。本质上我是一个悲观的人，可能看我的日记或什么你应该会知道，可是我觉得就是靠自我安慰，就是觉得说啊，反正就烂到底了，就是这样，剩下都是上坡。我每次都这样安慰我自己。
我今天有想到类似的东西，就是你衰到尽头了，剩下就会比较好。
对，否极泰来，我每次都安慰我自己。
还能再更惨吗？还能怎么惨？
对，我每次都这样想，我就觉得好，最烂就是这样。那如果这个最烂处在这个情境，然后我也还没死，那接下来会慢慢变好，大概是这种心情。我一直在想说，我要怎么今天在录音的时候，我要怎么跟你分享我最近的心情，因为跟这个状态很有关系。我昨天晚上其实没有什么睡，跳完舞回家以后就很想写日记，不知不觉写到快要天亮。五月发生了很多事情，跟我身边的同事有关，各自大家的人生有一些变动，然后有些人可能生病，然后有些人可能要离职，或者是种种。然后在发生这些变动的时候，对我心里有一些影响。我并没有预期这些人会有出现这些变动，变动我也不能说是好还是坏，就是先中性的看待。我只是觉得我过去在工作上就是累积的规划很预测很控制，做的这些很完美的 plan 等等的，突然在生命面前都变得很无用。就你觉得哇，读书然后 promote 然后你加薪，感觉好像一切顺利，但是在离开这个职场的环境，你回到真实的人生的时候，有很多事情是你根本就没办法靠这些能力去应对的，这些技能根本就没用。比如说你就是你的家人就突然生病了，你就是必须要离开这个地方然后去照顾家人。然后我就觉得这些调适的能力啊，或者是怎么面对变动，都跟我们在工作里面用的逻辑用的方法完全不一样。比如说在工作上你可能会需要，就算你没有答案你要尽可能表达，可是我觉得在生命面前，你要一直说我不知道，我其实也不会，我其实也没有答案，就是这个心态是完全完全不一样的。我在这边做得很好，很卷，然后我拿到第一名，对我的更宏观的人生好像我没有感觉到真的很有帮助。不知道最近在思考这些事情欸。好，我没有结论啦，反正就是讲一下最近的状态是这样。
有什么实例想要分享吗？
因为都是别人的事情，比较好讲细节。那我可以讲一个比较正面的消息好了。可是这件事还是对我造成了一些让我想的一些事情。我的同事他跟我年纪差不多，然后他前几天就在中午吃饭，我们午休都会一起吃饭，他就把他身份证拿出来说：“来，你们看一下，有什么奇怪的地方？”
结婚哦？
对，我一直以为他单身哦，他是女生，我就一直以为他也是就是没有。而且他结婚的对象外国人，而且他跟他的先生完全就是跨国婚姻，他们没有要搬在一起哦，他们就是跨国的短期内啦，他们不会住在一起，所以他们对于未来就是说我们先多自己在自己的国家先工作，然后 just wait and see。 收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我超惊讶的，一来是我完全没有想到同龄坐在我旁边的同事就默默改变了一个身份，然后再来就是他也很帅气的跟大家说，大家不用那么那个惊讶，结婚不代表什么，以后如果离婚也不代表什么，就不用把这个婚姻当成一个太大的事情。我当下觉得他说出这句话的时候有够帅，这女的很酷欸，就是可以这么潇洒的去讲这个，而且他的婚姻又不是很简单的，是可能涉及整个跨国跨文化时差巴巴巴的那种。对，然后就想我自己在干嘛，就你当你的身边的人开始有其他新的人生的进展，不管那个进展是什么的时候，不知不觉开始思考说，那我呢，我现在处于什么阶段，我在做决定的时候到底是规划很谨慎真的是好的吗，还是说你看像我同事一样就是为爱就啊就结婚了这样不知道，我就会在想这些事情。这只是其中一个变动啦，种种的变化就是都会让我想那我现在的状态是什么。刚好我最近不在看那个创造力的修行吗，那本书也很呼应我的心境。表面上这本书是在讲说伟大的艺术是怎么创造出来或是怎么涌现出来的，但其实它更底层逻辑 是在讲说你跟这个宇宙的交互关系是什么，你的互动的方式，整个人生活的态度跟价值观完全会影响，会创造出什么样的生活。艺术的创作，不管是音乐、 podcast、 文章，还是任何你的产出，其实它不是一个刻意为之的结果，它完全就是体现了你这个人格，你这个你跟整个宇宙交互关系过程下很自然而然留下来的那个结晶而已。所以他其实在讲的不是很技术层面的艺术怎么创作出来，而是说你的人生要用什么态度去过，如果你走这个历程的话，那个伟大的创作就会自然而然的发生。我觉得放在 podcast 上我们是这样，就是很实践性啊，然后很，
我觉得是啊，你又用力生活，我认真，我很认真生活得到这悲惨的故事就可以分享了。
对对对，就是你全情投入在你的生活里面，那个创作就自然就出现了。对，根本就不需要写仿纲，根本就不需要做这些事情，可是它就是会是一个很好的内容。那我觉得它套用在人生的其他面向也是这样，就你很认真的生活会有礼物，或是会有机会 career 的机会或什么，就是会，它就是会出现。可是我就觉得我在职场上的状态都完全跟这本书讲的很不一样。
蛮有趣的。所以你说那一本的创作它其实是在讲人跟宇宙之间的关系。
我觉得是，而且英文书名我写的更精确，它的书名是 The Creative Act， 创造性的行动，A way of being， 存在的一种方式。所以它其实在讲说你怎么存在，然后你怎么跟这个宇宙互动，就会影响你创造出什么东西。然后伟大的艺术创作通常是用什么样的状态去创造出来。
突然让我想到我们超早集数大概前五集，我不就是跟你讲说生小孩就是一种艺术的一种，就是你把你所有的价值观灌输在新的作品中。艺术的它的定义可以无限的广泛。
对对对对对，小孩也是一种，但你不能控制他会长成什么模样。
不能啊，你开公司你也不能控制公司会长怎样，公司会倒会长大你都不能控制啊，就算你是创始者，
你选工作你也不知道公司会不会倒啊，不用开公司啊，你光去工作你根本就无法预测你这个部门会不会被裁员，或是你会不会有机会外派到别的地方。
但我还是想回来一点变动这个东西，就是你刚刚想表达的是我在工作上学的东西对我生命都没有帮助，大概是这种感觉吗？
有时候我会这么觉得，
我在工作上很规划每一步要做什么，然后它的系统就固定，一直 run， 每一季会有什么情况发生，然后我们掌握了一些东西变更熟练一些东西，但现实就是没办法 run 得这么顺利。
我应该是说，我修正一下我的说法好了，应该是说不是没有帮助，是不能太依赖这个习惯。我们会用工作的那些 pattern 想说要做计划，每一季要干嘛，然后倒推时间，以终为始，去做很多很多的人生的规划，几岁要结婚，要买房，要 b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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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lah， 这样。有时候人生不是这样，人生是 kai us， 就是你可以做计划，但是你要接受它会一直打脸你，或者是最后的结果跟你预期中的完全不一样。
完全同意耶。我前几天在纽约跟别人吃饭，然后就跟他讨论说，你也不知道你三十岁人会在哪个国家，你连那个在哪都不知道。
完全对，
就这小问题你都不会知道了。
哎，我觉得每个状态都有它的好，就是好的面向和面向。我以前一直觉得在一个变动中的环境我其实没有很喜欢，比如说不确定自己明年会在哪个国家，光这件事情就其实已经让我觉得很不喜欢了。虽然这是我选择，我做了这个选择，但我好像对于这个选择后面会发生的什么事情，我其实是不是期待哦，可能是更多是迷惘跟焦虑。这个感受很矛盾，就是我自己选择了这个路哦，但他好像又没有给我那种很棒的回馈或者什么，一切都是在一个未知的状态下。别人问我说，欸，所以你接下来的计划，你三年后你的想法是什么时候，我都没有办法回答这种问题耶。但我最近就觉得说，就不要回答，不要再问了，
闭嘴。
对对，就是大家闭嘴。
不要问研究生什么时候毕业。
对对对对对，真的是这样，就是你不要问我任何未来性的事情，我就是没办法跟你说我会怎么样，我没有办法对任何人事物做任何的 promise， 我只能尽可能对我的选择负责，然后哪怕这个选择可能最后不是我最想要的。
那我分享一下我的立场，我反而完全相反，我是超享受完全变动性很 大的事件，就是很不想当公务员那种人。如果他跟我，你跟我讲说你三年后就被 promote， 然后你五年后可以当什么，就是已经被写好的，你这个职涯就长这样了、哦、然后我就会感到一种超无聊感。就算他很好，世俗上觉得很好，我还是内心就觉得哈，就这样哦，
就这样哦，
就没了没了，就每天上班八小时，然后你最后 OK 买房可以干嘛，然后就那样，然后我就觉得不行了，我不能接受被写好的剧本。所以反而完全超级的变动，让我是很，我反而是觉得舒服的
啊。我们完全不一样，我本质上超想要安定，我超想要结婚买一个房，安安逸逸的隐居，每天都过一样生活，我也没关系，我是可以这样子的。
没有没有，因为我的经历太乱七八糟了，就是我从我毕业就马上几乎马上遇到 COVID， 因为 COVID 你还在交换的嘛，我记得那时候。我是毕业一两年，然后我原本要去日本，其实我在日本之前我原本要去欧洲的 program， 我原本申请的是，我记得是爱丁堡，然后、爱丁堡、巴塞隆纳跟一个法国的一个单位，它是一个三校的 program、
oh，
你知道这个是什么
Erasmus？
对对对，我最早的出国计划就只是读个硕士，它大概在我当兵或者那时候萌芽，我想要去读个硕士洗个学历。
你干嘛洗啊大哥？
Anyway， 反正就是那个 Plan A， 那个就那个我跟美、
okay.
我也跟美自我介绍，我的 Plan A 就是去欧洲这几个国家、
okay.
Plan A 的为什么失败呢？因为我托福考太烂了，烂到连门槛都没有过，所以我没办法申请那个 program。 然后我想、好，那我在明年再努力准备这个东西，再花一年、就我就申请到日本那时候有一个计划，然后哦，英文不用太好，太好了耶、去日本还可以讲英文然后英文不用太好，所以我原本 COVID 那一年有没有去日本，然后就又直接被打断，所以我最后 anyway 反正就是沦落到，不是沦落，
干嘛说沦落？你公费生在那边，
各种其他 plan 才最后才到美国，所以我根本一开始也没有 plan 到美国，只是中间过程中让我也觉得说啊，我最想要去的 plan A 都没有成功，然后我就在这个几年之中又一直换工作，我原本我想说这工作好好做啊之类的，啊又换来换去，然后遇到某个地方，这老板我想好，我也想好好做啊，老板跟我超不合，我也没办法，就只能离职。跟经验也有关系，就我的经验太乱七八糟了，所以让我的必须在这样的情况下生存，所以我就必须让我的价值观很适应这些东西。那适应当然 一些可能是开始很骗自己，可是会觉得也是蛮舒适的啊，是人生就这样啊，你也不知道什么 conference， 我下一个 conference 在哪里我都不知道。
我很想要讲，我想要讨论骗自己的概念、因为我觉得我最近有点觉得说 fuck you， 我真的是不要管这个管这个世界，我不要管这些规则了，我就顺应这个潮流，潮流要把我推到哪我就去哪，我就有这种觉得啊，我真的好累，我要放松的这种心情。前几天我的朋友来找我，他的感情是经历各种 situationship 的，他有伴侣的状态都是没有定义的这种状态。前阵子我不是跟你说我看那个《爱的终结》吗？他就在讲很多跟 situationship 的描述，他是中性的描述，可是我当下看的时候超 emo， 我就想说这什么东西啊，就是我绝对没办法，不喜欢这种很不明不确的这种。可是同事发生太多太多事情了，不禁让我觉得说这是不得不的一个我们的人际关系啊，或者是跟公司的关系，跟所有事物的一切的连结都会变得很流动。你刚好说骗自己，我内心深处觉得其实我不想要这样，但没办法，你就活在这个现代啊。我认真的反思佛洛姆写那个爱的艺术是什么年代，1950、1950跟2025能长一样吗？
我喜欢你这个批判思考的观点，非常的赞，
打脸我们录的所有的东西，也不是说打脸，那是我想要的，就是没办法啊，你就是活在这，你就是活在2025，得要接受的。我不知道我是现在自己骗自己还是怎样了。我觉得我很多以前的价值观就在这个时间点就全部被翻出来了，重新
思考。老师你也进入了中年之路了。
是不是我们可以进入正题了，
我们可以进入这个话题了，
太好了，我现在也在中年危机啊。
中年之路我看到一半，大概它有五章，我看到第三章，像你刚才讲说你在创造力其实在讲什么宇宙东西，但这中年之路其实在讲荣格，整本书都在讲荣格，就是怎么从一开始的投射，然后再怎么最后的个体化之类，我猜结论一定是什么个体化之类，就是也没什么新东西。 但他很多片段其实莫名其妙都在讲一些感情啊，什么为什么人会外遇啊这些的。好，那整个介绍一下中年之路好了。
我觉得你这样分享画面描述好棒哦。
我想讲的是他在讲第一成年期跟第二成年期。第一成年期大概可能从12岁到40岁都有可能，这个段落都是第一层，然后你就会遇到像我刚才讲的现实每天拷打你啊，然后你就觉得啊，我以前想的就是世界上小时候跟我讲说这世界很好啊，我们努力就会成功啊，一分耕耘一分收获，就靠怎么这个跟我想的不一样，然后也有很多被背叛啊，你跟朋友的归属感越来越少啊，然后就是进出社会之后我们各种被拷打。我这边想先岔题一下，我刚才其实有想到，我这边稍微岔题一下，我刚才想到的是虚竹耶，就是刚才问题说每天被现实拷打要怎么找回 人的正向乐观。天龙八部那个虚竹，他就是一开始不就是很想要像学佛，就是被那个他的一些什么天山童姥啊，然后强迫他，就是什么强迫他吃肉，他不能吃肉，逼他吃肉，最后有一个过程，他就自暴自弃了，算了啦，反正我现在什么都废，我就废，我都已经吃肉了，又跟那个什么西夏公主发生关系，那我不如就想干嘛就干嘛好了。但是他还是想要追求佛法，所以他其实某种程度想维持一个什么正向乐观的一个善道之类的。
天哪，像我，
但又觉得我受不了了，我就是每天被烤被打，然后我干嘛那么坚持这样？
嗯，
那我就想到虚竹是。这件事情就是凡人会做的事情，大家都是生命中的虚竹，我们都想要，我们想要很和善的世界，可是这些尔虞我诈，那我现在不做一些坏事，那别人也要来冲康我这样。
嗯，
然后想到，哎，说明我们下次可以讨论，就是所以是不是乔峰的伟大就在这里？萧峰的伟大就是每个都背叛他，丐帮也背叛他，汉人也背叛他，那他最后还是可以就是
爱这个世界，
维持他的理想，所以才。伟大才是这样才产生的，
嗯，
你不会说虚竹是大侠，但会说小，就是虚竹是一个很不错的人啊，但他不是大侠，但什么郭靖乔峰他们才会说他大侠之类的。我在刚刚在跟你讨论的时候，我就想到这些东西。
哦，哎，这个连接超棒的，好有趣哦。那你会想要当萧峰？
这也是非常好的问题哦。我觉得萧峰本身有一种执着，他想要让世界喜欢，他没有在意，他没有在意我喜不喜欢自己，就是只要全世界喜欢我就好。外面的人比我更重要。那虚竹这种段誉这种，我想要追求这个，就我想要啊，哦，我就要就要追啊，啊，我自己快乐就好啊。在我现在的阶段还没有办法到乔峰的阶段，我只能在满足自己想要的东西。这个世界到底喜不喜欢我，我觉得不是到太重要。很多人追求留名，我自己觉得我对留名这件事情不是很在意，因为我在看那个卡内基如何让大家喜欢你的那本书。反正就是跟你讲说大家很 care 名字被留下来，你看什么王永庆啊，还有什么大楼，或者很多厉害的人他都会把自己的名字，比如捐哈佛一座学校，那个名字那个学校就叫做什么好 Jasper Hall 之类的，他就一定要弄他的名字。但在我现在这个 level 这个现在的心境，我觉得这根本不重要。可是某些人是很追求死后留名，虽然我还不能体会啦，但我知道这是一个普遍大家想要追求的事情。
我还没看完，可是我并不觉得乔峰他做这么多事情是为了要留名。我觉得他对名誉反而是那个慕容复，对，反而是慕容复可能对名的执着可能更强一点。我觉得乔峰他 care 的是我要把这个事做对，我坚信的价值再难我都要让它成真。我觉得他心里有这样的执着，然后再看他这个执着的时候，我会很连接到我自己，因为我觉得我也是一个执念，在某些方面执念有够深的人，我都被我自己的执念绑架，我自己都知道。但是，以结论来说，我非常可以理解乔峰他的那个很孤单，就觉得啊，怎么都没有人理解的那个心情。我觉得我在做很多事情的时候，有时候也会有这样的情绪出来，但本质上我是向往。我想要像段誉一样，每天跟妹子玩在一起，无忧无虑的。
他有他的忧，他有他的忧。
他的忧哦，
他的忧就是为什么王语嫣比较喜欢慕容复，
喜欢我的人不喜欢我，然后我不喜欢的一直喜欢我。嗯，
但我觉得你讲的乔峰那个比我讲的精辟，就不是为了名，是真的事情，真的好像比较深刻的感觉。
对，就是我会喜欢或是共鸣他这个很大侠很执念的部分，因为我就是心里就是自己也是有这样子的面向，但是就会好心疼。我就像我心疼，在很多时候我会很忍不觉得说我干嘛做那么多，都会不小心帮别人做很多事，然后回头过来才想说，哎呀，我呢，那我自己呢，回答我自己的问题，我不想当乔峰，哎，
太辛苦了，
一点都太累了，我不要，我要当快乐的段誉。
OK，
我想要，
不错不错，我们下集再选一个你最喜欢的角色，就是
最
想当的角色。真的有兴趣的，请听我们《天龙八部》那一集再细聊。
好，没问题。好，回到中年之路，不小心岔开。
其实中年之路在读的一开始就是在讲原生家庭的影响，他写说是介于第一成年期到无可避免的老年跟死亡之间的阶段，所以基本上所有人都会经历中年之路。他说原本叫中年危机啦，但中年之路听起来比较好听啦，所以大家比较不会
好哦，
就不会那么比较那么难过，就是他一条很长很长的路。但我觉得这一件事情就是他讲说我们人格一定会受到家庭的情节影响，我就觉得超有道理。然后上礼拜我就跟你讲说为什么会对家里一秒爆气的原因，我就找到了家里的所有的一些小动作，一句话你就会联想到很多你小时候的一些经验，你的创不一定创伤或者不爽
累积的东西，
那个你内心的小孩就突然揍出来，打破你这成人的框架就揍出来，
以拳超人。
就家人来美国嘛，就是比较近距离，但你就内心就是你十五岁的东西突然一秒就可以发出来，但只是我现在修行很好，就是内心愤怒表面平静听你说话。对对对。
嗯，
要认知到家庭一定会对你造成无可避免的超级影响，所以我们世界观，所有人的世界观都是 biased， 都是受限于你的家庭、你的经验、你的成长背景，可能是说 你在哪个城市长大，可能都有影响。但小时候不觉得，小时候我觉得我就全世界啊，我就懂最多，我最强这样。所以我们小时候会有一个英雄情节，就觉得我长大以后一定可以赚大钱，我长大以后可以当什么 CEO，
太空人，
我要当总统，我要当干嘛之类的。然后走出社会才被这个现实毒打。你根本不是那样，就一直被打，所以才慢慢走到中年之路。像我想举一个例子，很好笑，就是但我觉得这件事情我是抱着一个非常非常有趣的角度来看。就我妈突然就是来的时候，她跟我讲忘记讲要聊到什么东西，她来第三第五天的时候，然后我送她回那个 hotel， 那我妈突然说什么，哦，那个 Jasper 你从小就想要第一志愿啊之类，然后我就说蛤，我什么时候想，那时候我就整个内心傻眼，因为那时候国中考高中的时候，我第一志愿是师大附中，那时候就记得考两次，然后我就想读师大附中，那我妈就是我曾经考太好，一直要读建中之类的，因为那我已经忘记了，我想读附中，可是我不知道我这件事情跟我妈吵架，可是妈妈里面记忆是知道的，我隔天就问我妈说，所以那件事情我到底做了什么事情，这样我到底跟你吵什么，然后我妈就说，哦，你就说什么，你就说给我三个理由为什么我一定要读建中，然后我妈说，哦，因为建中是男女合校，然后 我反驳就说，那我不要读小学啊，小学男女合校，这我妈跟我讲的故事，然后觉得哎，我怎么小时候那么聪明之类的，那时候我就很生气跟我妈吵架，但我已经忘记这吵架，但妈妈记得，所以她跟我讲说我那吵架过程，然后 我为什么叫妈妈提出哪几个理由我才能读建中，然后最后妈妈还是说服不了我，因为没理由去读一个男校学校啊，十四十五岁的时候，那时候逻辑就已经觉得何必去读一个男校了，结论好像我还是觉得说妈妈就是还是体谅妈妈希望我怎样，所以我最后不知道为什么说没有，我不知道，我妈后来说她那一天隔天什么跟我道歉，她说我摔门什么之类的，然后很生气，然后就是跟她吵架，但我也忘记了，
哇塞，
我忘记这吵架，然后我妈说，所以妈妈隔天就说啊，跟 Jasper 说对不起啊，不能怎样之类，然后我就跟我妈说来不及了啦，我已经送出什么东西了，送出志愿卡还怎样，然后就是要考建中之类的。
考建中吗？
我妈逼我要做这件事情，但我反驳，可是我最后还顺着我妈的意义这样。 这故事只是这件事情从妈妈再给我再 repeat 回来，就觉得蛮有趣的，以前的吵架但我已经忘记了，然后但这东西可能就哎，我只是突然听到我妈说哎，你以前就想读第一志愿，突然爆气说哪里，我哪里想读第一志愿。
哦，了解，
就觉得好笑。好了，反正我们回到中年之路这边，第一个就是我们跟家庭的关系。 然后再到我们跟这个世界的关系、
嗯、
走出了家庭，为什么觉得可以自己干大事，我就觉得说好像看很多漫画、
啊、
看火影忍者啊、海贼
啊，
我们觉得我们可以
王道时
王道漫画，我只要受苦之类就可以，真的以后就会变强，像那个七龙珠只要被打爆只要不要死就可以变成那个杀不死我就死，使我变更强，但出社会都不是，他只是让我更痛苦而已，他没有让我变更强就像你刚才讲、啊、你越会公司的制度，你很会操作，但你人生还是这样痛苦啊，你没有变。
对啊，
认清我们就是一个普通人这件事情，我觉得就是一个中年之路的一个很开始的一个
对自己储备。
对，我没办法成为比尔盖茨，虽然我小时候看了那种比尔盖茨自传或者什么史怀哲什么什么之类的、
嗯、
但你就跟他人家不一样嘛，你不能说我就一定可以成为他，这种其实我很长时间都有这种青少年思维，我一定最强，我一定可以干嘛，这件事情就是我觉得他就是不够成熟的思维，虽然一的说你乐观悲观，只是我说过度的超级自信是一个那个第一成长期的一个残留、
嗯、
就你没有认清，你刚才讲除魅啊这些东西，没有认清自己的极限在哪里。
嗯，
在中年之路的过程中，就是一直这样来来回回，就又既要乐观，可是又觉得，哎，我不过就是凡人。他说，儿童期的特征就是魔法思维，我就可以变魔法，其实根本就没有魔法，我变不出来，抱歉。
但是我觉得一定要认真的体验过、幻想过自己是一个魔法师的阶段，因为我小时候就国小时候就一直觉得。那个霍格华兹的信我有一天一定会收到我真的一直在一直觉得应该会收到吧，应该会收到吧、嗯、这样都没有信都没有来啊但我就觉得那个在幻想在觉得自己其实有魔法的那个状态是超棒的，但有些小孩可能太早就太早熟了，他都没有幻想过自己有可能是魔法师，他到中年他都会叛逆，很恐怖，我就是很害怕这种人。我很喜欢的是那种年轻的时候他就是认真去撞墙然后去发疯，然后到了他比较平缓的时候他可以超级坦然的面对这个英雄之旅，要最终还是要回归嘛，
嗯，
就他可以很接纳自己回归成平凡人那个状态。可是我觉得以前没有发疯过，没有去踏上那个连踏上那个英雄之旅的自信跟那个超级你知道就是一完全自我感觉良好的那个阶段，如果真的都没有的话，他的人生超无聊的、欸、
嗯，这个也是一个童年，对童年的重要性，童年必须让你相信很多，
一定要玩过，对对对对，
相信圣诞老人，相信什么，
我相信到超晚耶、欸、我整个国小都相信、欸、很多人国小一二年就不相信，然后我就因为我妈还是会半夜送，我好感动，这些根本就不是魔法的东西却一直存在在我的童年里面然后让我过得很开心，这个开心都完全是我现在的爱的水资源库，我要提取的时候我就全部都提取一些正面的，
嗯，很有道理。
好、啊、我的意思是说不要觉得青少年思维很不好
哦，
因为中二病就是在
中二的
时候
才有办法长出来的
对啊
你没有办法40岁还在中二病，
没错，所以一定要在有可以中二的时候快点中二吧，
嗯，
对，赶快发病
这一段我也蛮想分享的、
嗯、
就是人们可能会看到父母的婚姻的遗憾并得到一个结论，我可能比他更好，就是我们觉得、嗯、哦，这一样是一个那个刚刚的魔法思维啦，期待成为 CEO、
嗯、
或写出很厉害的小说，成为了不起的父母。
嗯，
但就是走到后来，太多的挫折就会破灭。我这边朋友就是你去太多打击，
打针的。
你的第一的那个成年期就会直接爆掉，就没办法。35岁的以上经历大量的失望与心痛，比起青春期的爱恋破灭有过之而 无不及啊。
我觉得我们都提早经历了，因为我觉得我们都是人生前面冲很快的，你不觉得你已经在这边了，就是已经在破灭了吗？我现在已经是破了啦，反正
我已经
你有重生吗？破灭重生，我现在还没，我现在还是破烂 不堪。
对啊，其实你已经预言下一章了，下一章就跟你讲说这有什么好处啦，破灭有什么好处这样。
哦，好，快点让我听一下
但我觉得我想这边还要讲一个，就是第一个我看到的心得，第一个过程一定是家庭，家庭是占了大概至少 50% 你在30岁以前的人格组成。可是第二个很重要的是你的高中大学，你可能去住校，你可能有室友，然后你开始跟这个社会互动，你开始知道自己的力量是什么。但这东西还是一个魔法思维哦，像我高中大学的时候就是那时候太阳花学运， 我就觉得，欸，那时候大学生研究生在干大事，然后觉得，欸，年轻人 要站出来，你现在不站出来以后站不出来，就是那个社会的氛围会让你知道怎么跟这组织运作，然后你知道你在社会可以拥有什么样的角色，你应该扮演什么东西，那个也是我觉得是某种成长的一个很重要的过程。但如果你在这个高中大学的社会的话，是一个被霸凌然后被欺负，那我觉得这边的成长也不就是也会受到很大的影响啦。当然不会有你父母那个东西影响大，可是它也是一个我自己认为的这两个阶段都非常的重要。嗯，然后在这个地方的话，你就是要要求的社会支持，所以很多地方就是你要公司雇用你，要有人跟你有亲密关系，告诉这世界我很强，可以跟我可以给我工作，给我薪水，我薪水要我值得这薪水，我值得跟更好的人结婚之类的。
嗯，
外在的东西还是很重要，就是你不能说我内在超强，然后我每个月月薪22K， 就是很那个东西撑不起你的那个
完全认同。
对啊，我觉得还是蛮重要的。
嗯，
这边有讲说每个人的这个时间都不是等长的，你也可以看到有些很老他还是很幼稚，就是你的工作你会发现就很多人明明很老，但他想法怎么还是可以很蠢。不一定说年纪轻就不会有什么一些好的想法，想法跟
年龄没有连结。对啊，没有绝对关系。
我觉得想法是一件事情，然后第二个 sophisticated 就是你的熟练度，你在处理人际交际手腕。年轻人可能那个处理交际很烂，但他 idea 可能可以很好。啊，老人比较老的也可以，可以 idea 也可以很好，也可以 idea 很烂，就是都是没有，他全每件事情都独立事件。
嗯，
啊，也有人心理韧性很差，就是
嗯，
他就算在职场混了很久，他的心理韧性还是没办法受到某些打击，这些都是综合层面的中年之路的，他的那个第二成年期还没有好好的成长。这边的好消息就是，第一成年期之死，就是人能够重拾自己的生活，因为你的说第一个阶段全部被打碎了，你现在要从第二个阶段的中年开始去建立起你的新的角色啦，你在这社会的角色，你再也不是哥哥，你就叔叔了，很可怜。再也不敢跟人家自称哥哥了。
嗯，真的，现在如果人叫阿姨，我是会很平静的，觉得对啊，我就是个阿姨。
嗯
嗯，
但这边很多部分就在讲那个，啊，投射啊，就是我觉得你可能大多都知道，不过如果你有兴趣可以看一下。
好，我已经借这本书啦。
这一句话蛮好的，自我欺骗能力已经干涸了。刚刚刚我提到
骗不下去了吗？
骗
不
下
去
了。终于你当你看到真实的时候，你就没办法再骗自己了。
哇，天哪，
你原本小时候还可以骗我说，哦，我才刚出社会两年， 我只是缺乏机会，我缺乏什么，我可以一样可以干大事，刚毕业的人啊。当你当了五年十年你还没干大事，就表示你不是干大事的料之类的。
我觉得这样子骗不下去就会有两种应对机制，一个就是逃避，比如说他就去抽烟酗酒摆烂，
嗯，
然后另一种就是比较健康一点的啦，就是骗不下去那就脚踏实地。
哦，这边就是刚好这一段啊。尼采说，当人类发现自己不是上帝时，他非常沮丧，
嗯，
然后只要能意识到人甚至无法将自己的生活管理好就够好了，你能够处理好自己就已经很强了。
嗯，
所以这边的结果你刚才讲说要么酗酒吸毒，要么就是变得很谦卑，你发现哦，原来我就是我不是全知全能的上帝，只是个凡人。哦，原来我有这些缺点。小时候你就觉得说，哦，没有啊，我超好啊，你就进入亲密关系才说，哦，原来 我这么烂，不是这么烂啊，就是所有事情是中性的嘛，你有一个 advantage， 反过来就是你的 weakness 啊，就是你有这些能力，那你反面就是
那也是你的限制。
对啊对啊，后面荣格这边也很多在讲，就是跟之前的那个啦，爱的艺术有点像啦。
嗯，
就是大部分人真的会就是找一个亲密关系来填补
空虚，完整自己。
我看到后面他有讲一个，就是男生会喜欢年轻的妹妹啊，啊，女生会喜欢那个叫什么大叔啊，比较那个知识渊博那一种。
嗯，
但他本身就是那个荣格里面的什么阿尼玛跟阿尼玛斯的一个互补。
嗯，
然后那些互补就是你刚好缺这个，然后这些人这个性这个类别的年龄刚好缺对角线的那个东西，
嗯，
就会去找这些东西。
嗯，
但就是会发现啊，所有人都会经历到，如果 我觉得几乎所有谈过恋爱的人都会经历过这一种啦，就是觉得啊，对方是会拯救我的，然后最后发现哦，对方只是一个凡人。如果我没有经历过这个，没有经历过这个，就是表示我也不知道怎么讲。
我后来真的认真回想，就是因为我谈了两个恋爱，一个是完全在学校里面，然后一个是从学校踏出社会嘛。我后来觉得出社会前的恋爱就很像全糖饮料一样，就是好快乐好甜哦，但你不可能每一天都喝全糖饮料，你会得糖尿病的。当你每天都喝这么甜的时候，你就不觉得它甜了，就是它的那个起伏就没有那个味蕾的分别。觉得出社会之后的所有的人生感情不是全糖饮料，它是很像那个苦瓜蜂蜜水。用喝过苦瓜蜂蜜吗？
没有耶，这么精辟的形容词、
超好喝，我超爱苦瓜蜂蜜的。
好，
意外的好喝。它第一口喝下去的时候是苦的，然后你再等一下会有一个很清甜的回甘在那个舌尖上，我超爱。
哪一家饮料店来业配一下？
没有，苦瓜蜂蜜就是
到处
大家都可以卖。对，我第一次喝是在台中，反正某一个市集，我快热到不行，然后他就说我们在卖苦瓜蜂蜜，我想说好，我要喝喝看。结果一喝想说哇靠，太好喝了吧，很像是这样。成年的还是有甜的成分，但它就是一个由苦中带甜，然后最后会是一个很绝妙的回甘的那个。
太猛了吧，现在都很好喝哦。
你可以自己做啊。
好，这个要找业配一下。
对啊，突然记录。
没有看。太猛了。
感受是完全不一样的，但我还是更喜欢苦瓜蜂蜜。
我想法是这样啦，大部分人都要经历过这个才比较不会离婚，不然他就是抱着这个拯救的心态进入婚姻，然后发现他所谓称为 partner 就是他只是个 partner， 他不是 your server 或者什么某种你缺乏的东西。
嗯，
就是这个除魅是对于一个健康婚姻非常重要的事情，
真的。
但因为美国的离婚率就是50-60%，所以表示美国人我猜至少一半以上不知道这件事情。或者 人类在他的预设里面是没办法知道这件事情的。你必须很有意识的才知道你要跟你成为 partner 的人就只是个凡人。你的滤镜 再怎么美那都是滤镜。
真的耶。可是很多人谈恋爱结婚都没有，好像也都没有意识到这个事情。结婚了可能就会破掉快一点啊，但很多人
说不定他一辈子没破啊，那一辈子没破说不定也就是他的第一成长期，他没有进入中年之路也没关系啊。我不知道，
强哦。
大部分人我相信绝对会破灭啦，大部分你有在生活，你有在柴米油盐酱醋茶的生活，我觉得是都要破灭一下的才有办法走到下一个阶段。所以下一个阶段就是那个啊，不是追求的一体感，而是每个人为自己的个体化而负责。那个体化这边就是龙哥的，你应该比我了解，我是没有那么了解啦。
我还没有看他的书，所以我很想看荣格那个红书。
红书我不知道什么，
荣格的日记吧还是什么的。好 whatever 不重要，但总之我觉得他跟爱的艺术讲很像，就是你认知到你们都是独立的个体，完整的人跟完整的人的互相合作。
哦，对啊，但这件事情要意识到这件事情，而且是有意识的去做这个选择就不容易了，
超难的。
大家被动的选择，哦，这个刚好有我缺的，好，太好了，就我现在很渴，赶水赶快给我。
对对对，
就大家就是无意识的会去做这个动作。
可是我昨天写日记我有个心境，就是理论上是这样，就是大家都是完整的人，不要找人拯救。可是我后来真的觉得如果我们都是完整人，你会发现你根本就可以自己一个人活着。那如果你真的需要找伴侣跟你一起生活的话，需要有一点创伤跟需求才有办法连接在一起。你要有缺口才能合在一起。
那个爱的艺术第三集就讲到了，一定要有需求啊，
有缺口你才能去咬别人啊。如果你没有这个缺口，你都完美无瑕，就完全的独立的话，就没办法。
就是这也是中庸之道，你要咬小力一点，不然咬超大力把别人咬死。哦，我真的超饿，拜托你
吃了这样。
对对对，两个一起举下去，一起撑船。中庸中庸。
好的好的，
就是这段我画重点，我蛮喜欢的。
嗯，
关系的描述是与另一个人分享自己的孤独。
嗯，
真正的关系源自于与他人分享旅程的渴望，源于想借由对话、性跟关怀来亲近生命的奥秘。我这边标注为龙格之玄学，看得好像懂又完全看不懂。
真的吗？我觉得讲得好，
很棒
啊、欸、
但我觉得只是我说荣格的东西还是很全部他脑子自己构思出来的，没有一个没有一个科学，荣格就是玄学，玄学到可以变出 MBTI 因为荣格对吧，我记得原本他 MBTI 的 reference 一直往前推，其实荣格的某些人的性向或者人的一些什么功能什么内倾外倾之类的有的没的，但那个都没有科学证实啊，虽然他可以解释的很好啦，只是就是他不是实证科学，
对，他顶多有统计学但没有验证。
就中年之路不是只是心境的转变，是跟你的身体有关，你发现刚好我会受伤了，我开始用什么用滑鼠写论文，我开始那什么关节有问题，然后以前跑步可以怎样，现在成绩变怎样，然后就是各种很微小的东西，你就意识到哦，原来我又多了一岁，我又多了什么东西，然后你有白头发出现，你不再也不是那种二十岁很厉害，想就是刚刚讲的全知全，我觉得我最厉害这样的心情，所以它是有这种社会层面、心理层面跟你的身体都同时进入这个过程中，然后让自己变得我就是好平凡这样。
嗯，
但平凡没有不好，就是个体化的这个，
嗯，
我成为我自己这样。
嗯，
大概是这些。
那个英雄之旅的图你有看过吗？
没看过，但我知道你在讲什么，什么几个阶段这个。
对对对对对，他就走一圈这样子，他就是所有冒险电影的公式嘛，你会受到召唤，然后会有贵人，贵人会给你一些提点，然后中间你会经历阻碍，然后最后你会解 whatever， 你会解决它，解决完之后呢你要干嘛，你要回归你的生活，从原本你是一个 nobody 哈利波特在住在那个储藏室里面，你就是还是会回到那个状态嘛，那个很像见山是山，见山不是山，见山又是山的过程，你最后回到你整个日常的时候，可是你会知道你以前走过，不管在心理上还是生理上，走过了某一个冒险的回归，我会觉得那个回归才是真正的稳定，然后要接纳这个东西。因为很多人会觉得说，哎、欸，我曾经看我以前什么当兵的故事，然后什么什么的故事，然后就会狂一直讲讲讲讲讲。可我觉得那都不是伟大，那就只是一个历程。怎么样不要被那个很刺激的把那个东西看得好像才是人生最亮点的事情。你冲一杯手冲咖啡，你可以冲出一个世界，你知道吗？可能在讲一些哲学的东西，可我觉得那个真的是，那个才是真正的踏实感，活在那个平稳，但你又很知道自己在干嘛的状态。我才是最想要的。如果要维持亮点的刺激跟平淡的，要选哪一段把它延长的话，我会比较想要延长后面的这个、欸、回归之后的平淡。
应该有 80% 几率是你说的，什么不是好事就是好故事。
啊、哦，对对对，
像我前面讲那个很悲剧的，它也是一个好故事，因为它不是好事，所以它就变成一个悲惨经验。但我刚刚想到的是，你刚刚讲的说这种好故事或者它的大风大浪，有些人会过度把它视为他人生的重要珠宝。
对对对，
比如说我当过 CEO， 我开过公司，都只是后来倒掉，没有，就是然后每天跟人家炫耀这个珠宝。哦，这个以前有，我以前是什么董事长，是什么什么这样，
嗯，
他就会沉迷在过去，他没有好好享受他的退休，或者没有他的新的回归之后他的下一条路，
注意力都 活在那个荣光的那个状态，可是现在跟他的狗狗家人或是什么，那个才是他的当下，他没有回到那个当下，
这个东西还是很难。我就是上礼拜要跟你讲的，就是我在家人来的时候，我就知道这是十年来少数的十天，可能他们在美国的时间，可是我又觉得很累，但我又知道要享受当下，那我要如何 in the moment， 如何叫我现在甩我自己一巴掌，不要再想那么多，现在就是享受当下，然后我就在想这个问题真的很难，要怎么做。思考了这些问题一两个礼拜之后，其实我就得到一个结论，但也很废，这结论就是多冥想就让你练习这个技能。
哦，
你可能本身有一点点这个技能，只是这个瞬间切换，比如我现在跟家人在相处，有一个衰事来了，我可以让衰事两秒钟消失，也可以让他衰事两小时在那边扒着我，然后我没办法好好去做当下可以做更有效率的事情之类的，比如说我可以额外付出什么东西之类的。这我得到一个很废的结论，但就是所有成功大师就叫你要多冥想，
这不是废啊，这就是实用，这就是 practice，
可能就这样吧，就只是练习这件事情，怎么 摒除一切，然后直到那个眼光很都可以看到很重要的事情，常常都可以看到很重要的核心是什么，而不是被 superficial 的东西挡住。
嗯，
我想到的是这样了。
你的答案超棒，你知道我刚你在说得到的结论的时候，我就想说，如果是我的话，我得到的结论就是我已经很棒了，我能够意识到自己在这个 moment 挣扎说，我要活在当下，我要怎样怎样怎样。你已经抽离了，你是在一个叫什么后设的认知。
可是我当下觉得很累很痛苦，可是我知道事后会很好啊。
对啊，你有矛盾的声音同时在里面，就表示你有后设的在看。
嗯，
你不是完全被某一个状态绑架。
哦，所以你被绑架你完全不会想到这个，就是你就瞎忙、
啊、
瞎忙忙完之后就没了。
对对对对，或是你在当下就是直接爆生气。所以我觉得有那个矛盾的声音，就是因为你有站在后设的，稍微站在上帝视角在情境。
即使这样还是非常难。
对啊，没关系，很好，做得很好了。
好，谢谢谢谢。
十天没有吵架，这是什么奇迹？
努力，我
已经做得很好了。我真的后来都觉得我以前的一些发生的烂事，觉得当时做不好很遗憾的那些事情，我现在回忆起来都觉得超棒的。很棒的意思就觉得说，哇，好险发生的那个遗憾哦，好险怎样怎样，所以我才在我的心境上变得更坦然或更放松，总之是个好故事。
应该很多人二十几岁就开始他的中年之路，因为这本书是韩如推荐给我，韩如年纪还比我小，他的中年之路。
真的假的？
对啊，
哇，
就是韩如推荐书单，原本想要请他来，再下次再请他来好了。
可以啊，很想跟他聊天耶。
对，他推荐我这一本值得一看。
嗯，那个你刚刚说的第一期有些人是好像我就讲我不要再讲别人跌倒的时候就很痛，特别的痛。这样子回过头会觉得说当魔法师不好吗？我觉得 no， 要是我出生的时候就已经知道没有魔法的话，我说不定就不需要经历那个中年之路这么巨大的失落感。可是我现在还是觉得、好险好险，我那时候以为我自己是魔法师，因为这个中二的能量会让我跌倒很痛的时候会回过头来觉得说至少曾经很开心过，或者是说心里的爱的能量都是靠那个状态，魔法师的状态去提取的。
我这边想要直接补充延伸，好，我们就把它归纳，一个是你家庭的 support， 家庭给你多少爱，跟这社会给你多少 support， 养成你的第一个成长期，所以才长出魔法思维。因为我得到了满满的爱，我得到了满满的 MP， 我就是我充满了很多东西，就可以放绝招了，然后就放好绝招，发现怪物太强了，打不赢之类的。我这边想要讲的是算是一个结尾吧，回应到我前阵子我家人来出席，他们只是出席就很重要了，他们有来我的毕业典礼，是我其实他们很开心啊，比我开心，但我自己觉得还没那么开心，就毕业就毕业对他们来讲可能这个 achievement 更大，但他们出现还是很重要。这件事情其实我当下没有这么觉得这个重要性，但我还是当然就是说很棒啊，难得机会，但我没有觉得它的至关重要。我现在回想其实真的是至关重要，因为原因是因为我去别人学校，然后跟别人聊天就说博士毕业，别人要毕业了嘛，那你爸妈有来吗？然后有个朋友跟我讲说没有啊，他说我妈从来没有出现过我毕业典礼。我说英文吗还是什么，然后他说没有啊， 他不想要什么过海关。我觉得是别人的故事，可我觉得听到的时候跟我的对比，我就想到因为我所有的重大成就的时间我家人都在，都没有人缺席，连阿嬷什么都会来，我就觉得这些会长出你刚才讲的魔法力量。他有些人他可能爸妈某个人就永远不会出现，就算你做多厉害这样，然后你爸也不会给你就是肯定。所以我觉得这就刚才回应你到那个，我觉得你想要讲的类似这种东西。
对，
所以是我当到有对照组的朋友出现的时候，我才意识到这种东西的至关重要。
那更爱家人，感谢自己很幸运。
对，很幸运。
真的有对照就会知道，
抱着感恩的心。
好，我们这集就聊到这边。
好，谢谢大家，
感谢。